这里是挪威西等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1月13号，公元2014年3月14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人权团体呼吁中共保障藏卜高僧基本权益。司政洛桑森格就内阁工作接受议会质询。达赖喇嘛与华人对话影片在台北放映。联会记者会敏感话题，中外媒体都被失声。墨兰词典软件佛教词汇研讨会在达萨召开。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发起活动，呼吁各方关注遭中共非法拘捕的西藏囊谦县堪布噶尔次所处的恶劣状况，呼吁当局停止剥夺他包括洗澡等基本人权。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近日发表声明，呼吁各方对西藏康区囊谦县公雅寺堪布噶尔次在被关押期间遭酷刑折磨，甚至洗澡的权利都被剥夺的情况。声明指出，堪布噶尔次于去年12月初被捕至今的3个多月中，当局不但对他进行酷刑折磨，甚至禁止他洗澡。堪布噶尔次的亲友和囊谦县僧尼在获知这些情况后，也自发以不洗澡的方式表达与堪布噶尔次休戚与共的决心。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呼吁各团体及个人能够致电昌都看守所，敦促他们允许堪布噶尔次享有洗澡的权利。该中心研究员才让加在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发起这一活动是要求中共依照法律让被关押者享有基本权益。他说，堪布噶尔次的基本权益甚至洗澡的自由都没有得到保障，这证明当局根本没有将所关押的对象当作人来对待。所以我们发起的活动主要是希望当局依法给予堪布噶尔次最基本的人权。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今天就噶夏在流亡社区藏人移民外国情况普遍以及尼泊尔境内流亡藏人面临的困境等问题所采取的措施接受了议员们的质询。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今天3月14号，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7次会议第4天议程中，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就议员们提出的有关噶夏怎样应对流亡社区各种情况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希望同步
在上午的议程中，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易希平措提出新标问题，指出中共不断加强管控境内藏人，使得流亡印度的藏人人数逐年减少，而且流亡社区的藏人移民其他国家的情况也有增长的趋势。对此，易希平措希望了解噶夏将采取怎样的措施进行应对，如何让各藏人流亡社区、学校和机构能够持续稳定的发展。司政洛桑森格在回答时指出，藏人社区是否能够持续稳定的发展，关键在于教育。洛桑森格表示，内阁噶夏视流亡藏人们的教育为重点，这也是达赖喇嘛尊者不断强调的问题，噶夏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另外，有关藏人行政中央的发展，内阁噶夏针对招收公务员的程序进行了调整， 包括对硬考藏人进行为期六个月的培训等等，而且这些措施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果。罗桑森格指出，从乡村移民到城镇或者移民欧美国家是整个国际的趋势，流亡藏人们也一样，但是对那些愿意留下的人提供生活、学习和就业的机会是噶夏的责任。他说，就流亡藏人社区的农耕方面，内阁噶夏会继续提供援助，然而是要留在定居点务农，还是要去社区外的城市求职，都是大家的自由。噶夏也会按照藏人的意愿来进行安排和援助。在今天的议程中，四中洛桑森格也就有关尼泊尔境内流亡藏人所处困境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回应。洛桑森格表示，在解决尼泊尔流亡藏人的困境方面，内阁噶夏非常重视通过驻地机构与尼泊尔政府间的接触沟通，但是因为来自中共方面的压力过大，也要从大的方面去考量。对在尼泊尔境内生活的流亡藏人，内阁噶夏不论是在面向学生的奖学金名额，还是在当地藏人公务员的薪水和其他生活补助方面，都有进行特别的照顾。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与中国国外华人通过网络交流而制成的纪录片《对话》在台北放映。中国名誉人士乌尔开西到场介绍了藏人自焚、新疆自焚攻击的缘由。本周三，在台湾吐蕃智友会的组织下，由中国独立电影制作人王我、朱日坤策划王我拍摄，讲述由中国作家王立雄发起，联袂中国律师滕彪、江天勇及推特网友与尊者达赖喇嘛的网络对话内容的纪录片《对话》，在台北向当地民众进行了放映。片中还记录了王立雄、韦瑟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与维吾尔学者伊利哈姆·图赫提见面的场景。现居台湾的维族民运人士、巴丘民运前学生领袖乌瓦开西受邀在现场针对新疆、西藏问题发表讲话时表示，即是个藏人自焚，那个时候我跟维瑟聊天，在推特上跟网友们聊天时有聊到印度的独立，我说即是个藏人自焚，如果看不到汉人的反省，我看不到汉人的文明。现在130多个藏人自焚。乌尔开西还强调，不论藏人自焚或是维族的自焚攻击，都是一整个民族在面对暴力统治之下的沮丧与最终的反抗，这当然不能鼓励，但一定要去试着理解到底是什么巨大的痛苦逼得他们走上这条路。据介绍，上月16号纪录片《对话》同样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进行了放映，当时就读于该校的被中共拘捕的维族学者伊利哈姆·图赫提的女儿菊尔·伊利哈姆表示，你们看见我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人，他不是分类主义者，不是恐怖分子，他是维汉的桥梁，抓走这样的人怎么会有双方彼此了解的希望呢？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期11天的中共两会于昨天星期四结束。与历届两会不同的是，今年的总理记者会上，中外媒体就关于西藏、新疆和人权等议题上都被失声。据《苹果日报》报道，中共两会在总理李克强的记者会后画下句点，然而包括中共前高官周永康涉弊、中日紧张关系、西藏、新疆及人权等国际关注议题都在记者会上失声，连较敢于提问的外媒也在当局的压力下只字不提， 散场时，由港美向李喊出特首普选的敏感问题，但李置之不理，显示中国当局更加管控媒体讯息。报道指出，虽然记者会上逾半数问题由外媒提出，没有一家敢问周永康弊案，李对反腐问题也仅以无论职位高低，只要违反党纪国法，一律严肃查处回应。美国《华尔街日报》旗下的《中国时事报》指出，所有问题早经当局筛选，且外籍记者都被警告不得问周永康现状。除周永康成媒体提问封锁此，近来敏感的新疆、西藏问题，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妻子刘霞遭软禁，并一度被阻挠就医等人权议题也全被失声。香港南华早报称，有采访两会记者透露，所有获邀出席的记者会前都被会务组新闻官打招呼，明确要求勿提你懂的问题，越线将列入黑名单，外国记者以后不给工作签证。此外，之前披露北京天安门发生自焚事件的六四天王创办人王琦以寻衅滋事为理由遭到传唤，而公安拿走了王怡的手提电脑、 USB 手指及手机。上周六，六四天王的记者王晶、刘雪红和邢坚也被指控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50岁的王琦网名南博，是中国互联网最早因网络言论入狱的公民。在2000年，他因上载六字文章被捕。2003年，他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入狱5年。到2009年，他因致力调查四川地震豆腐渣工程而被判入狱3年，期间被打致脑萎缩，影响听觉。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墨兰西藏信息研发中心举办的第二次墨兰词典软件佛教词汇研讨会在印北达兰萨拉召开。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秘书长诺卜敦丹和来自藏传佛教各大教派从事编辑工作的40多名僧人的出席下，墨兰西藏信息研发中心第二次墨兰词典软件佛教词汇研讨会于昨天开始在藏人行政中央图书馆会议厅中开幕。在这次为期3天的研讨会中，与会人士针对佛教词汇翻译和编辑等方面进行研究讨论。主要嘉宾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秘书长诺卜敦丹在研讨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据我所知，葛西洛桑莫兰流亡印度后，在西藏色拉寺中进行了长达18年的佛法学习，并取得了葛西学位。可他遵循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放弃能够考取更高层次佛学学位的机会，为全体藏人的利益，为藏文实现信息化方面付出了艰辛，这是值得我们大家尊敬和榜样的事情。因此呼吁在座的所有编辑人士能够同心协力，共同编辑出出色的佛教词汇词典。同时，墨兰西藏信息研发中心主管葛西洛桑莫兰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了举办此次研讨会的目的。他说，西藏各教派在使用宗教词汇和解释西藏历史等方面有很大的出入，因此我们遵循第一次研讨会再次举办研讨会，主要是听取各教派编辑人员针对各自所遇到的困难，并在过去1年中的工作成果进行汇报。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